Because we don't know when we will die, we get to think of life as an inexhaustible well. Yet everything happens only a certain number of times, and a very small number, really. How many more times will you remember a certain afternoon of your childhood? Some afternoon that's so deeply a part of your being that you can't even conceive of your life without it. Perhaps four or five times more, perhaps not even that. How many more times will you watch the full moon rise? Perhaps 20. And yet it all seems limitless.
Знание точного срока смерти дает нам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мотреть на жизнь как на нищий пальмы колодец. Хотя все в жизни случается лишь некотор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раз, причем на самом-то деле очень не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Сколько раз ты еще вспомнишь какой-нибудь вечер, ставший такой глубинной частью всего твоего существа, что ты даже не можешь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себе жизнь без него. Ну, 4, ну, 5 раз, может быть, даже меньше. Сколько раз еще ты посмотришь, во сколько помню? Ну, раз 20, все равно жизнь кажется бесконечной.
No sabemos cuándo vamos a morir. Nos toca creer que la vida es un pozo sin fondo. Sin embargo,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画一画，我是老杨。上周预告了我们 娃娃 Cube 的新展，塔玛拉令的博德曼地基正在进行中。非常开心呢，上周来了不少的观众朋友，展览也收到很好的反馈，特别是艺术家创作的陶塑作品。很多朋友呢都戴上了这个鸟头盔，变身成鸟人，真的和我们那个作品的氛围融为了一体，现场也非常有趣。展期也不长了，还有一周的时间，错过了呢就真的非常可惜。所以希望大家还没来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娃娃 Cube 的公众号预约观展，我也会在现场和大家交流。另外还有我们策划的两个展，家园绘态屋形展的第二站和画画作品集合展画画集，也在上海的 The Space Gallery 持续进行中，地址是上海市长宁区伊利路80号。这个展呢不需要预约，只要在画廊营业的时间内呢都可以自由观看。顺便提一下，Space 的位置还是非常好，展厅的正对面呢就是公园，从那个玻璃窗望出去正好是一大片的绿地，和我们展览作品的相映成趣，也推荐大家来看看展，喝杯咖啡，再去公园走走。开场播放的音乐呢，是来自教授坂本龙一的专辑《异步》中的一首《Full Moon》满月。开头的各种语言版本的独白呢，引用自贝托鲁奇的电影《遮蔽的天空》中原著鲍尔斯的台词。那上一期节目呢给大家捧读的教授的自传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的标题呢，也来自这段文字。因为节目时间的限制呢，所以上周只能给大家分享文章中的一小部分，但其实这本书呢内容还是很丰富，除了有教授病后的经历和心境的转变呢，也还有关于他的很重要的一些音乐作品的想法，以及他参与社会活动的一些动机和感想，另外还有他和各式各样的人交往的一些细节，对刘一奇感兴趣的朋友们推荐买来读一读。最近除了读了这本教授的自传以外，也在回听他的音乐作品，实在是太多了，根本听不过来。那以前我自己熟悉的一些作品呢，真的只是他整个创作生涯的冰山一角，我是没仔细统计过，不过粗粗的数了一下，只是他个人以及和其他音乐人共同创作的唱片，我估计就得上百张，这还不包括单曲以及他参与制作和演奏的那些作品。哦，
想起来之前听他的固定的电台节目 Radio Sakamoto， 我听的那期是他自己亲自主持的最后一期，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他第二次患病后身体刚刚好转没多久，那声音还很沙哑虚弱。在节目开头呢，他就汇报了一下自己的近况，基本上都是生病期间还在断断续续推进的或者刚刚完成的一些工作，里面有个人的作品，也有和别的艺术家的合作作品，还有电影配乐、舞台演出，当然还有些社会活动。总之工作多到足足他得说了有30分钟，哎，真是太拼了。那这期就轻松一点，我们一起听听音乐，分享一些和教授有关的音乐。一部分呢是他自己创作的，不太为大家所知道的一些作品，而另一部分呢是他参与的和他相关的一些作品。话不多说，先来听歌。第一首来自教授79年发行的专辑 Summer Nerves 的同名歌曲，由坂本龙一和池野贤子共同创作，高桥幸宏呢也在其中参与了鼓的演奏。 是不是很不一样？一首轻快无忧无虑又很解压的流行歌。这首歌带有雷鬼节奏的 fusion 风格，旋律抓耳但不俗气，这个还是很有教授一贯的风格。特别是教授难得的献出他朴实又青涩的演唱。这张 Summer Nose 是教授继首张个人专辑《千刀》之后发行的第二张正式的录音室作品。发行了三个月之后 ，YMO 也发行了大红大紫的《Solid State Survivor》这张专辑。所以 Summer Nerves 发行之后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可以说是一张隐藏的专辑。前段时间和另外一位主播去日本的时候，偶然在唱片店看到这张专辑，也是很意外。教授早期的作品呢，基本上封面都是那种酷酷的肖像照，而这张封面的照片呢，被处理成有点绘画感，亮黄的背景上教授戴着个墨镜，敞胸露怀对着镜头傻笑，特别波普，甚至有点像90年代岳敏君、方力钧等北京艺术家的那种玩世主义绘画。有意思的是70年代后半正好已是日本经济腾飞的时期，和咱们国家90年代状况有一些重叠，经济的高速发展也给文化艺术带来了条件，当时的日本音乐娱乐行业也是朝气蓬勃，大量的电视节目啊、电影啊、商业广告啊都需要音乐制作。教授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对各类音乐的融会贯通，也是顺利踏入了音乐行业。最早呢，他更多是以一个录音室乐手的身份参与不同的音乐人的专辑录制或者是现场演出。在这个期间，他和当时的一批有才华的音乐人亲密的接触交流，一起工作，留下了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其中就包括大龙永衣、山下达郎、大关妙子以及后来 YMO 的两位成员细野晴臣和高桥幸宏。特别是在70年代末，山下达郎和教授合作非常紧密，两人之间相互参与对方的作品，从编曲制作到和声和乐器演奏。接下来就放一首山下达郎的作品《Parade 巡游》。这首歌呢是76年发行在大龙永衣、山下达郎和伊藤盈次三个人的临时组合尼亚加拉三角的首张专辑中的。教授当时也是大龙永衣的录音室乐手，所以很自然地参与到这首歌的演奏当中。山下达郎在教授去世后，在自己的电台节目中呢，连续两周做了教授的追悼节目来纪念自己这位好友。其中他在节目中也提到了这首歌，当时呢，他们录音是在一栋楼的录音室里，然后大家的音乐人呢相互之间的关系也非常亲密，所以当时录这首歌的时候，山下达郎想说，哎，开场需要一段钢琴的 solo 演奏，不如就让教授来演奏吧，结果教授一口就答应了，所以就有了这首歌开头的非常精彩华丽的一段钢琴独奏。 哎，很好听的一首歌，满满的都市感和幸福感都要从耳机里漫出来了。可以感受到是一个一切都充满可能的时代。20岁的教授的钢琴演奏也是意气风发，像是拉开了游行的序幕。教授在自传里也分享过一段和山下达郎的往事，当时他和大关妙子在一起，经常没事做的时候想打麻将，就打个电话叫达郎来凑一腿。这个画面太青春了，脑补一下都觉得很有趣。说到和其他音乐人的合作，当然不能不提他和矢野贤子的合作。在70年代末，他全面支持矢野贤子的音乐创作，为矢野贤子制作编曲了很多张专辑，当然也参与到很多演奏的工作。两人既是生活上的伴侣，也是工作上的伙伴。这段关系虽然以离婚告终，但是两人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接下来这首歌来自84年发行的矢野贤子的专辑 OSOS 当中的嗨嗨嗨。这张专辑是由坂本龙一来制作完成的，同时他的 OMO 的成员也都集体支持了这张专辑，参与到作品的演奏当中。那我要放的这个版本呢，并不是他的录音室作品，而是来自于86年的一场现场演出。在这场演出里面，他们两人以4手连弹钢琴的方式重新演绎的这首歌。这个版本音源不好找，所以可能音质不是那么理想，但是个人感觉是要比录音室版本来的有趣一些。
Bye.
首可爱而俏皮的歌曲，两人的钢琴也是相得益彰。矢叶弦子在教授去世后也发表了推文，说道：亲爱的龙一，不再四手联弹吗？我很想念你，表达了自己对前夫也是曾经音乐上的战友的怀念。这里呢，就很想赞美一下弦子，赞美他的这种坦诚。和教授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世俗的爱情、亲情、友情的定义，就特别好，让人向往。两首教授参与制作和演奏的音乐之后，我们回到教授自己的音乐上。大家都知道刘一奇科班出身，主攻古典音乐的作曲，偏爱19世纪后半的法国近代音乐，所以优雅也成了他音乐的底色。但同时作为一个好奇心旺盛的年轻人，也接触到大量的西方新音乐形式，流行、摇滚、爵士等等，这些都被他融合到自己的音乐当中。而民族音乐也是他作品一直延续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元素，从早期的东亚风格旋律，到后来和不同的民族乐乐手的合作专辑，比如和冲绳的三弦、古筝以及笙箫等的合作。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融合了民族音乐的歌曲，不同的是呢，它是以西方传统乐器演奏出的东方韵味的歌曲，非常的特别。 好的，这首歌叫《草蜢》，来自于教授和日本的一支民族风格的演奏乐团 Dancerist 的合作专辑《The End of Asia》里面的开头的第一首歌。Dancerist 这支乐团呢非常有趣，他们是日本最早的一支演奏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音乐的演奏团体，来自于日本关西兵库县。那么他们平时主要是使用一些非常古老的欧洲乐器，有弦乐，有吹奏乐器，比如说鲁特琴、管风琴等等，来演奏一些具有中世纪风格的音乐。而这张专辑是由教授监制和制作的，整张专辑呢也不像他们乐团之前的风格那么的中世纪，而是融合了很多东方色彩，比如说日本的雅乐和朝鲜半岛的宫廷音乐，也看得出教授对于东方民族音乐的一些趣味。教授在这张专辑里面也挑战了管风琴和传统打击乐器的演奏。前面放了不少老歌，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听一些新发行的歌曲。接下来这首呢是小山田圭吾上半年刚刚发行的一张新的专辑，也是暌违6年的一张新作 Dream in Dream， 梦中梦。小山田圭吾呢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的一位音乐人，这张专辑呢也非常在线。和上一张专辑相比呢，这张专辑明显的少了一些纯乐器演奏的歌曲，而多了一些演唱的歌曲，也算是有了不小的变化。那这个变化我想主要还是来自于他这几年自身的一些遭遇，的确这几年他也经历了蛮多的事情，比如说2021年东京奥运会期间，关于他年轻的时候霸凌事件的一些风波，当然也还有整个 COVID 的影响，此外就是近些年和他紧密合作的一些音乐界的前辈都陆续的去世，比如说高桥幸宏、教授坂本龙一，所以他这次选择了以一个词曲创作人的角色来通过写一些歌词直接唱出来，来表达自己的一些情绪，也是对自己这几年的心境的一些整理吧。下面这首歌来自专辑的最后，他在创作的时候正好教授去世，对小山田来说，教授不仅是他音乐的前辈，也是他精神上的导师，在他遭遇风波精神最低沉的时候，教授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也在公共的媒体上给了他很多的支持，所以这首歌也是他送给教授最后的礼物。
空が
彗星拖着尾巴，闪光在夜空中破散，幼虫化为蝶，在空中描绘出一道弧线，然后消失。诞生、消灭、繁荣、衰退，天体膨胀，行星回转，现在进行中。强风突然袭来，落叶在宇宙中飞舞，支离破碎，残像在眼睛的深处，残响在脑中响起。情境、状况、环境、关系、细胞、欲望、转换、圆环、地水火风空，诸行无常。好的，无常的世界，小山田圭吾。刚才读的那段是他的歌词，这是很动听的一首歌，歌词也很简短，很梦幻，有伤感但又带着希望。嗯，也许是献给教授的最好的礼物。除了小山田之外呢，当然还有其他的音乐人呢陆续发行了纪念教授的作品。就在上个月，41位来自日本和世界各地的音乐人自发的发行了一套致敬教授的唱片。那这41位音乐人呢，都是从2000年之后和教授有过紧密合作的音乐人，包括大友良英、阿尔瓦诺特等等，一共发行了5张唱片，39首歌，非常的多，而且只在 Bandcamp 上做3个月的限量发行，所得的收入的一部分呢，也会捐赠给教授发起的公益组织 Motris 这个项目，嗯，也非常有意义。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搜索购买。教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这些美妙的作品依然会陪伴着我们。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这张纪念专辑中他的挚友阿尔瓦诺托献给他的这首歌曲，德文的 Feel 六一七，献给龙一。人生朝露，艺术千秋。那我们就在音乐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